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辅国原名敬忠，以太监奴仆身份担任贤旧的小吏，相貌丑陋，略通文书计算。侍奉高力士，四十多岁时被派管理旧中的部册账目。王弘担任贤旧使，让他管理河斗，他能查出损耗和欺诈，因此马匹肥壮，被推荐给皇太子，得以在东宫侍奉。陈玄礼等人诛杀杨国忠时，李辅国参与了谋划，又劝太子分派中军前往朔方收陇河陇的军队，图谋复兴。太子到达灵武后，李辅国更加受到亲近，他劝说太子立即即位，以稳定天下人心。被提升为嘉令，监管元帅府行军司马。肃宗逐渐委任他以重要事务，改名为护国，又改为现在的名字。所有四方奏章、军服、晋中服玺都交给他处理。李辅国能随时谨慎细密，取得君主的亲信，但内心阴险狠毒，未敢放肆。他不吃荤腥，时常做佛家的假善行，人们认为他温顺善良，不忌惮他。皇帝回到京城后，任命他为殿中监，兼任贤旧、五方、宫苑、营田、灾阶总监使，以及陇右群牧、金鸡铸钱、长春宫等使、少府监、殿中监二职，封为成国公，时封500户。宰相和群臣想随时见天子，都要通过李辅国请求才能获准。他常停在瀛台门处理政事，设置察事厅数十人，官吏即使有秋毫之过，没有不被查知的，一旦查出就加以审讯。州县的诉讼案件，三司的审问弹劾，凡有逮捕流放降职，都私下判决，假称是制敕，但从未上报皇帝。诏书下达，李辅国签署后才施行，群臣无人敢议论。他外出时有300名甲士护卫，显贵宠臣甚至不敢直呼其官，称他为五郎。李逵执政时以子侄的礼节侍奉他，称他为五父。皇帝为他娶袁卓的女儿为妻，袁卓因此被任命为凉州长史，弟兄们都位居台省。李宪辅政时叩头说，这样将会乱国，于是诏敕不经过中书省发出的，李宪必定审查复核。李辅国很不高兴。当时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，皇帝从复到前来问候起居，太上皇也见获到大明宫，有时在途中相遇。皇帝命令陈玄礼、高力士、王承恩、魏月、玉贞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，梨园弟子每天演奏生计以供娱乐。李辅国一向微贱，虽然突然显贵，但高力士等人仍然不以礼相待，他心怀怨恨，想建立奇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当初太上皇每次在长庆楼设宴，南府大道于是徘徊观览，有时父老经过都拜舞然后离去。上元年间，剑南奏势力经过楼下，因此上前拜见太上皇，赐酒，命公主和如仙院主持，又召郭英义、王贤等饮酒，赏赐很丰厚。李辅国于是对皇帝妄言说，太上皇居住在靠近市场的地方，与外人交往，陈玄礼、高力士等人将对陛下不利，六军功臣也惶恐不安，希望将太上皇迁入禁中。皇帝没有醒悟，先前兴庆宫有马300匹，李辅国假传诏令取走，只留了10匹。太上皇对高力士说，我儿用了李辅国的计谋，不能尽孝了。适逢皇帝患病，李辅国就假称皇帝请太上皇在宫中巡行，到了瑞武门，500名摄生官拦住道路，太上皇大惊，几乎坠马，问他们做什么。李辅国率数十名假骑驰来上奏说，陛下因兴庆宫低洼简陋，奉迎圣驾回宫中。高力士厉声说道，50年太平天子，李辅国想干什么？喝令他下马，李辅国掉了马缰，骂高力士说，老家伙不懂事，斩了一个随从。高力士喊道，太上皇问将士们各自安好吗？将士们收刀高呼万岁，都在拜。高力士又说，李辅国可以给太上皇牵马。李辅国穿着靴子奔跑，与高力士对指马缰，返回西内，住在甘露殿，侍卫只有几十人，都是年老体弱之人。太上皇握着高力士的手说，没有将军，我就要被乱兵杀死了。左右都流泪。又说，兴庆宫是我当初为王时的宅地，屡次让给皇帝，皇帝不接受，如今迁徙是我的意愿。不久流放王承恩到播州， 魏越到秦州，如仙院到归州，公主住在玉贞观。又挑选后宫生月百余人，改是太上皇负责洒扫。诏命万安，咸宜二位公主照料饮食起居。从此太上皇郁郁不乐，直至去世。李辅国因功升任兵部尚书。在南省处理事务时，让武士戎装加道，表演跳王舞剑，百名骑兵前驱，御府设时，太常被乐，宰相群臣都来聚会。得知之后便骄纵不满，要求做宰相，皇帝难以违背，说凭你的功勋什么官不能做，只是群望未统一怎么办。李辅国于是暗示宰相裴冕，让他联名上表推荐自己。皇帝秘密指示萧华，让他劝止裴冕。张皇后多次憎恨李辅国专权，皇帝卧病，太子监国，皇后召见太子，想诛杀李辅国和程元振，太子不听从，又召越王、燕王图谋此事。程元振告诉李辅国，于是在凌霄门设伏兵迎接太子，等待事变，当夜逮捕了越王、燕王以及宦官朱辉光、马英俊等人囚禁，并在另一殿中杀了皇后。代宗即位后，李辅国等人因定策之功更加跋扈，甚至对皇帝说，陛下只管坐在宫中，外面的事听凭老奴处理。皇帝惊愕，想除掉他，但忌惮他掌握兵权，于是尊他为上父，事无大小都先告知他，群臣出入都先到李辅国那里，李辅国颇为自安。右侧封为司空兼中书令，时封800户。不久以左五卫大将军彭体营代任衔旧、群牧、院内、营田、五方等使，以右五卫大将军耀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，赐给李辅国外宅。朝廷内外听说他失势，都相互庆贺。李辅国开始惘然忧虑，不知所措，上表请求辞官。下诏晋封为博禄郡王，仍任司空、上父，允许朔望上朝。李辅国想入中书省写谢表，守门人不让进，说上父已罢宰相，不可入内。李辅国气塞，很久才说，老奴死罪，侍奉郎君不了，请到地下侍奉先帝了。皇帝用幽辞劝谕遣送。有韩颖、刘选擅长星象，乾元年间代召翰林，韩颖位置司天监，刘选任起居舍人，与李辅国很亲密。李辅国兼领中书后，韩颖升为秘书监，刘选为中书舍人，裴冕引荐为山陵使判官。李辅国罢官后，他们都被流放岭南赐死。自从李辅国迁走太上皇，天下人都憎恨他，皇帝在东宫时就激愤不平。即位后不想公开杀戮，派侠客在夜间刺杀了他，时年59岁，将他的头扔进粪池中，砍下右臂祭告太陵，但还隐瞒此事，刻墓带头安葬，赠太傅，谥号为丑。后来子州刺史杜季以武人身份任衙门将，自称是刺杀李辅国的人。王守成史书未载其来历。元和年间兼徐州军，被召回。当时宪宗喜好方士之说，诏令天下寻求方士，宰相黄甫伯、左金吾将军李道谷等人上奏引荐杨仁宙和僧人大通。杨仁宙改名柳密，大通自称活了150岁，有不死之药，都带召翰林。国人田园佐说有秘方，能把瓦砾变成黄金，下诏任命为国县令，与董景珍、李元吉一起经由柳密、大通推荐给天子，天子被其说迷惑。柳密进献金石给皇帝服用，皇帝变得暴躁，多次暴怒，责骂左右，接连有人获罪，宫中人人屏息，皇帝从此身体不适。元和15年，取消元旦朝会，群臣惶恐，恰逢义城节度使刘悟来朝，在灵德殿赐对，刘悟出来说皇上身体平安了，内外才安定。当夜王守成与内常侍陈弘志在中和殿弑杀皇帝，因服食丹药的缘故，以暴崩布告天下，然后与梁守谦、韦元素等人定策立穆宗，不久任枢密使。文宗即位，王守成有助力之功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。皇帝痛恨元和逆贼长期未讨伐，所以让宋申锡为宰相，谋划借势除掉王守成，没有成功，转而利用其党羽政主李训成其间隙，于是流放阳城河到欢州，韦元素到象州，派宦官刘忠亮在武昌追杀韦元素，阳城河到公安被刺死。李训于是胁迫王守成以军容使身份回府地， 派内侍带着毒酒赐死，事情隐秘，当时无人知晓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其帝王守娟从徐州监军被召回，死于中牟。刘克明也不知来历，得到敬宗宠幸。敬宗喜好击球，于是陶元昊、靳遂良、赵世泽、李公定、石定宽因球艺在便殿被召见，登记在宣徽院或教坊，但都出身神策军士族或李相恶少年，皇帝与他们狭隙在殿中玩乐。四方听说后，争相以矫健勇猛进献给皇帝。曾在三殿观看脚底，有人头破臂断，流血亭中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后加赏赐，半夜才散。皇帝亲近的人都是凶顽不法之徒，又因小过必被责罚侮辱，从此产生怨恨。皇帝深夜亲自捕捉狐狸取乐，称之为打夜狐，宦官许遂镇、李少端、于志宏因侍从不及时都被降职。皇帝打猎夜归，与刘克明、田务成、许文端、石定宽、苏佐明、王家宪、严维直等28人聚饮酒酣后，皇帝更衣，烛火忽然熄灭，刘克明与苏佐明、石定宽在更衣室弑杀皇帝，假传诏令召翰林学士入随做诏书，命将王掌管军国大事。第二天下一诏，将王即位，刘克明等人事功将更换左右，自行引荐党羽专掌军权。当时枢密使王守成、杨成和、中尉梁守谦、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同迎立将王，调发左右神策军及六军飞龙兵讨伐，刘克明投井而死，捞出尸体入尸，田务成等都被斩首示众，抄没家产，又杀其党羽数十人。当初刘克明谋逆时，母亲禁止不许，文宗即位后嘉奖其母忠诚，赐钱千名，绢500匹给婢女2人。田令孜，字仲泽，蜀人，本姓陈，咸通年间历任小马方使。熹宗即位，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，当时西门匡范任右中尉，世称东军、西军。皇帝年幼愚昧，喜欢斗鹅走马，多次前往六王宅、兴庆池与诸王斗鹅，一只鹅价值50钱。与内园小儿尤其亲昵狭径，倚仗宠幸横行霸道。当初皇帝为王时，与田令孜同卧起，到此时因他知书能处事，加上皇帝资质狂昏，所以正式全部委托给他，称他为父。而皇帝荒淫酣饮无度，打开左藏、齐天等库的金币，赐给继子哥儿每天10000，国库耗尽。田令孜告诉内园小儿尹锡父、王世成等人，劝皇帝登记京城两市的藩客、华商宝货全部送入内库，使者监督封闭贵方茶阁，有来申诉的都杖死京兆府。田令孜知道皇帝不足畏惧，就贩卖官爵，授官不带旨意，假赐妃子也不上奏，法度废弛，内外污浊玩忽，各地盗贼风起，上下相互掩盖，皇帝不得而知。当时闲人无人在朝，只有奸佞卑鄙贪婪之徒充数，苟且偷安静默而已。左拾遗侯昌蒙不胜愤慨，上书直言宦官弄权乱天下，书奏入内，被赐死在内侍省。宰相卢协一向侍奉田令孜，每次建议必定阿谀附和。当初皇朝求取广州，愿罢兵，卢协想宠任高骈，使其立功，不听任皇朝，又因此更换关东各节度使，皇朝乘机攻陷东都。田令孜着急，归罪卢协，奉皇帝西行，步行出金光门，到了咸阳沙野，10余骑军士喊道：皇朝为陛下除奸臣，陛下如今西行，秦中父老何所指望，愿陛下回宫。田令孜斥责他们，用羽林骑兵持马斩杀，随即用羽林白马在皇帝昼夜奔驰，在洛谷停下。当时陈敬轩正任西川节度使，是田令孜的兄长，所以请皇帝信属，下诏以田令孜为10军12卫官，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使。到达成都，升任左京无畏上将军，兼判4卫士，封晋国公。皇帝见蜀地狭窄简陋，渐渐郁郁不乐，每天与嫔妃侍从博戏饮酒，时常屡袖北望，怅然流涕。田令孜伺机开导，高呼万岁，皇帝为之愉悦，于是盛称郑田、王铎、成宗楚、李定、敬轩郑和力，贼寇不足为虑。皇帝说好。当初 成都在当地招募了3000名陈许士兵，让他们头戴黄帽，号称黄头军，用来防御南蛮。熹宗到达成都后，大规模犒劳将士，跟随皇帝出行的随从都已得到赏赐，却没有给黄头军，他们都私下怨恨田令孜。田令孜设宴招待各位将领，用黄金酒杯斟酒，当场赐给他们。黄头军将领郭琦不肯饮酒，说军容使如果能改变偏私恩惠，公平对待所有士兵，这实在是我最大的愿望。田令孜看着他说，你有功劳吗？郭琦回答，与党项作战，逼近契丹，历经几十次战斗，这是我的功劳。田令孜嬉笑一声，发怒说，我知道了。暗中将毒药放入酒中，郭琦喝完后骑马赶回军营，杀了一个婢女，吮吸她的血才得以解毒。于是连夜焚烧营帐，抢劫城邑，陈敬轩征讨击败了他，郭琦逃往广都，随后又投奔了高骈。熹宗听说发生兵变，与田令孜据守东城自卫，群臣无法见到皇帝。左拾遗孟昭图请求奏对，皇帝不召见他，于是他上书极力陈述，君主与臣子是一体相辅相成的，安定时就共同安宁，危难时就一起共度难关。过去皇帝西行不告知南司，所以宰相、御史中丞、金兆尹都被贼人杀害，只有两军中尉因为护驾得以保全。如今在朝的百官都是冒着极大危险，九死一生才活下来的人。昨天黄头军作乱，火光映照前殿，陛下只与田令孜闭城自守，不召见宰相，不与群臣商议，想进宫的人进不去，请求奏对的人不被允许。况且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，不是北司的天下。陛下是九州的天子，不是北司的天子。北司难道全都忠于南司吗？朝廷大臣难道对敕使来说毫无用处吗？文宗时宫中发生火灾，左右巡使没有及时赶到，都受到严厉斥责，哪有天子流亡在外而宰相不能参与，百官被弃置如同路人的道理。已经发生的事确实不值得再觐见，但未来的事还有希望改正。奏书递上去后，田令孜将他藏匿起来，不向皇帝报告，假托皇帝诏命将孟昭图贬为加州司户参军，又派人将他沉入马邑津。当初孟昭图知道直言觐见一定会被害，对家仆说，大道尚未消灭，宦官离间君臣关系，我以谏官为职责，不能坐视国家覆亡，奏书递上去我必死，你能够收敛我的尸骨吗？家仆答应了，最终安葬了他的尸体。朝廷上下都为此痛心。贼寇平定后，田令孜认为王铎是文官而且没有功劳，首先倡议召用沙陀人的是杨富光，想要把功劳归于北司，所以免去王铎的都统职务，而以杨富光的功劳为第一，又忌惮杨富光将要逼迫自己，所以降低对他的赏赐。田令孜自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，关系着朝廷的命运，出入时非常傲慢。正好杨富光去世，田令孜大喜，立即罢免杨富公的枢密使职务。宦官曹植阙是富家子弟，相当深沉勇猛。贼寇占据长安时，曹植阙率领青、卓二股的人在山中设立营寨，不屈从于贼寇，暗地里训练士兵改变衣服和言语与贼寇相似，夜晚进入长安攻打贼营，贼寇非常恐惧。熹宗听说后，赐给他金子官服，升任内常侍。听说皇帝将要返回长安，便大声说，我将率领部众在大散关下拦截，审查群臣中可以返回的人，才放他们过去。田令孜认为他说的对，秘密命令王行于率领滨州军队翻越嵯峨山，袭击并杀害了他的部众。从此田令孜更加放纵，禁止限制天子不能自作决断。熹宗因为他专权，对身边人说起就流泪。杨富光的部将陆彦宏、王建等人率领巴都部众20000人攻取荆州、扬州等地，进兵攻打兴元，节度使牛须逃往龙州，陆彦宏自任留后，任命王建以及张造、韩建等人为部刺史。熹宗返回长安后，陆彦宏害怕被讨伐，率兵逃往许州，王建率领义勇四军到西线迎接熹宗，皇帝又任命王建以及韩建等人主管这支部队，号称随驾五都。田令孜因为杨富光的缘故，只授予他们诸位将军的职位，都收为养子。另外招募神策新军，以1000人为一都，共54都， 分左右两军，由十军统帅。又派遣亲信监察各藩镇，不依附自己的人就以罪名除掉或调走。田令孜的养子田匡佑到河中宣慰，王重荣对他厚加礼遇，但田匡佑非常傲慢，全军将士都很愤怒。王重荣于是列举田令孜的罪过，斥责他无礼，监军从中调解才离去。田匡佑回去后向田令孜告状，并劝他除掉王重荣。田令孜上奏说将两处盐池归还给盐铁使，随即自己兼任两池阙盐使。王重荣不接受诏命，上表揭露田令孜的十条罪状。田令孜亲自率兵讨伐王重荣，率领兵宁的朱梅、凤翔的李昌福，加上夫、严、林、夏等州的军队共3万人在沙苑扎营。王重荣劝说太原李克用联合，李克用上书请求诛杀田令孜和朱梅，熙宗打算和解，不听从。双方在沙苑大战，朝廷军队战败。朱梅逃回滨州，与李昌福都耻于被田令孜利用，转而与王重荣联合。神策军溃败逃回，沿途抢掠一空。李克用逼近京师，田令孜无计可施，于是焚烧方士，劫持皇帝连夜打开开远门出逃。自从贼寇攻破长安，烧毁了1/10的工事房舍，后来京兆尹王辉修缮的大致完整。到这时田令孜喊道王重荣造反了，命令焚烧工程，只有朝阳、蓬莱三宫得以保存。王建率领义勇四军护卫皇帝，夜晚在老水发生混乱，于是驻扎在陈仓。李克用返回河中，朱梅害怕李克用逼近，与王重荣联名上表请求诛杀田令孜，而驻军凤翔。田令孜请皇帝前往兴元，皇帝不听从，田令孜率兵进入寝宫，逼迫皇帝连夜出逃，群臣没有人知道，宰相萧构等人都来不及跟随。朱梅劝说兴元节度使石君社焚烧栈道，断绝皇帝西行的意图。萧构憎恨田令孜劫持天子，导致藩镇发难，让朱梅前进迎接皇帝车驾。朱梅率兵追赶皇帝驻地，击败了兴凤杨胜的军队，皇帝停留在凉州。扬州逐渐向南行进，朱梅的军队到达中营，身边被抢劫杀戮的人不计其数。田令孜怕有人图谋自己，蒙着脸行走，让王建率领500名长剑手清道，把传国玉玺装在袋子里交给王建。到达大散关，道路险阻难行，皇帝多次遭遇危险，分兵守卫灵璧，抵御追兵。朱梅长驱直追皇帝，皇帝因为栈道被毁，改走其他道路，非常困乏，枕着王建的膝盖打盹，睡醒后吃了饭，勉强到达兴元。朱梅、王重荣上表请求诛杀田令孜，安抚群臣。皇帝下诏任命田令孜为剑南监军使，留下不走。王重荣请皇帝前往河中，田令孜阻止而作罢。宰相萧构率领在凤翔的群臣上表弹劾田令孜专权祸国，被小人计谋所迷惑，交结扰乱各军统帅，请求诛杀他。皇帝来不及醒察，并且下诏让王重荣运送150,000斛粮食给皇帝驻地。王重荣因为田令孜在，不奉命。朱梅于是拥立四乡王李运建尉。朱梅失败后，皇帝才得以返回京师。当初皇帝进入蜀地，诸王徒步跟随，寿王走到斜谷时走不动了，田令孜驱赶他往前走，寿王说脚痛，如果能得到马匹就可以继续前行。田令孜发怒，用鞭子抽打寿王，强行让他走，寿王感到耻辱。等到皇帝病重，朝廷内外都主意寿王，田令孜入宫探视皇帝说，陛下还记得我吗？皇帝直视着他说不出话。田令孜自行署任剑南监军使，检阅拱辰奉銮军作为自卫，日夜奔驰进入成都，坚持上表请求解除官职，求取医药，皇帝下诏同意。不久削去官爵，流放儋州，但他仍然依附陈敬轩，没有成行。寿王即位，是为昭宗。杨复恭代替田令孜任官军容使，将王建调出朝廷任毕州刺史。王建攻取利州，自行署任防御使，进而攻占平定阆、琼、蜀、黎、崖等州。昭宗下诏就地设置永平军，任命王建为节度使。田令孜计划与王建联合抗衡朝廷，并且说你是我的儿子，写信召见他。王建很高兴，将要到达时，田令孜又拒绝他。王建发怒， 晋军包围成都。田令孜登上城墙向王坚道歉说，老夫长久以来对你厚待，为什么这样困逼我？王坚回答说，父子之恩怎么敢忘记，只是父亲自己与朝廷断绝关系，如果改弦更张，那么父子关系就像当初一样。田令孜说，我想当面商议事情。王坚答应了，田令孜连夜带着印信符节交给王坚。第二天，王坚进入成都，将田令孜囚禁在碧姬坊。当初右神策统军宋文通被各军所记恨，田令孜借故召见他，想要杀了他。见面之后，又高兴地将他收为养子，取名彦斌，就是李茂贞。所以只有他上书洗雪田令孜的罪过，昭宗下诏任命田令孜为湖南监军。总共两年，与陈敬轩同一天被杀。临行时，撕裂布帛做成绳子，交给行刑的人说，我曾经位居十军荣使，杀我应当有礼节。于是交给绞杀人的人方法，死后脸色不变。乾宁年间，下诏恢复官爵。杨复恭，字子克，原本是林家的儿子，杨复光的堂兄。他的养父杨玄益，咸通年间掌管枢密院，世代为权贵之家。杨复恭略微涉猎学术，曾监军各镇军队。庞勋作乱时，他作战有功，从河阳监军入朝任宣徽使，升任枢密使。黄巢攻陷京师，田令孜专擅微服，败坏天下，朝廷内外没有人敢对抗，只有杨复恭多次与他争论得失，田令孜发怒，将他降为飞龙使。杨复恭于是称病隐居蓝田。熹宗出居兴元，他再次担任枢密使，制定策略和经营处置，多经他手。皇帝车驾返回后，他于是取代田令孜任左神策中尉、六军十二卫官军容使，封魏国公，十封八百户，赐号忠贞启圣定国功臣。熹宗驾崩，杨复恭参与册立昭宗，赐给铁券，加授金吾上将军，逐渐侵夺朝政。昭宗曾说，朕无德，是你扶立了我，应当俭省奢侈铺张来昭示天下。朕看到旧历，上一局进献皇帝御服每天一套，太常四星取每天一首，现在可以禁止。杨复恭叩头称好。昭宗于是询问巡幸的费用，杨复恭回答说，听说一宗以来每次巡幸大约要用钱十万，金帛五车，十部月宫五百人，独车红网蛛网化香车一百辆，各种卫士三千人。凡是去曲江温泉或者打猎称为大行从，在宫中院中称为小行从。昭宗于是下诏各类减半。当时宰相为昭度、张俊、杜让能等人向昭宗讲述大中年间的旧历，抑制宦官不烧假戒。昭宗也渐渐厌恶杨复恭的骄横自肆。王圭是恭献太后的弟弟，请求任节度使。昭宗询问杨复恭，杨复恭回答说，吕产、吕禄几乎倾覆汉朝，武三思危害唐朝，后族不能封拜。陛下如果确实宠爱王圭，任用他其他职务就可以了，不宜给他符节出使外藩，恐怕他仗势专权难以控制。昭宗于是作罢。王圭听说后非常愤怒，到宫中见到杨复恭辱骂他，于是留在宫中任职。杨复恭不想分掉自己的权力，上奏任命王圭为黔南节度使。王圭途经兴元时，杨复恭的侄子杨守亮正任节度使，暗中命令利州刺史将王圭的船只在江中掀翻，王圭的宗族宾客全部淹死，然后以船只自行倾覆上报。昭宗知道这是杨复恭的阴谋，从此深深怀恨在心。杨复恭让自己的各个儿子担任州刺史，号称外宅郎君，又养子六百人，监军各道，天下的威势都归于他的门下。杨守立任天威军使，本名胡弘立，勇武冠军，人们都怕他。昭宗想要斥退杨复恭，害怕他作乱，于是和颜悦色地说，你家的那个胡须大汉在哪里？我想让他护卫殿内。杨复恭让杨守立来见昭宗，赐姓李，名顺节，让他掌管六军管要，非常宠幸。等到权势相当，李顺节便与杨复恭争权，互相记恨重伤，暴露对方的隐私。杨复恭常常乘坐监舆直到太极殿。宰相在延英殿奏对，谈论叛臣的事，孔伟说，陛下身边有人将要造反。昭宗吃惊地坐起来，孔伟指着杨复恭。杨复恭说，我难道是辜负陛下的人吗？孔伟说，杨复恭 是陛下的家奴，却成奸于道前殿，广泛培植不法之徒，都姓杨，这不是造反吗？杨副公说，我是想收拢世人之心，辅佐天子。昭宗说，如果真的想收拢世人之心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呢？杨副公无言以对。正好孔伟出任江陵守将，杨副公便派人在长乐坡劫持他，砍断他的金节，财物都被抢光，孔伟仅以身免。杨副公的儿子杨守贞任龙剑节度使，杨守忠任扬州节度使，都擅自截留共赴，上书重伤，诋毁朝政。大顺二年，罢免杨副公的兵权，出任凤翔监军，他不肯去，于是请求退休，昭宗下诏同意，升任上将军，赐给几丈。使者返回时，杨副公派心腹在路上杀了使者，逃往商山隐居。不久又入居昭化方的宅地，宅地靠近玉山营，他的儿子杨守信任军使，多次前去探望进出。有人告发他们父子将要谋反，当时李顺杰遥领镇海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下诏与神策军使李守杰率领卫兵攻打杨副公，致他杀使者的罪。昭宗亲临延禧楼等候，杨副公的家人抵抗作战，杨守信也率兵到昌化里列阵以待。正好天黑，杨副公与杨守信率全族出逃，于是逃往兴元。顺杰已经被贬斥，但副公却更加横暴，出入都带着兵士跟随。左右两军中尉刘景轩、西门仲遂察觉到他的意图不寻常，将情况上报。皇帝下诏召见顺杰，顺杰就率领300甲士入宫。到了瀛台门，守门人阻止他，刘景轩请顺杰坐在殿廊下，部将四光审出来杀了他。随从大声喧哗，冲出延禧门，抢劫永宁里，直到傍晚才停止。贾德胜和顺杰都是天威军使，顺杰被杀后，他非常感叹愤慨，西门重遂也上奏杀了他。于是凤翔李茂贞、滨州王行瑜、化州韩建、同州王行约、秦州李茂庄一同弹劾首亮收纳叛臣，请求出兵讨伐罪人，军饷不依赖度支。李茂贞请求兼任山南招讨使，宦官们爱惜同类，坚持认为不可。皇帝也认为李茂贞得到山南后一定难以控制，下诏劝解双方。李茂贞弹劾副公自称是隋朝的后代，因为公帝禅让给唐朝，所以取名副公，叛逆的罪状很清楚，并请求削夺首亮的官爵。于是擅自与王行瑜出兵讨伐，自称为兴元节度使，写信给宰相，言辞傲慢悖逆不臣服。皇帝为此下诏，命令李茂贞、王行瑜讨伐他。景福元年，攻破兴元城，副公、首亮、守信逃往阆州，李茂贞派儿子李继密镇守兴元。皇帝下诏任命吏部尚书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，而让李茂贞统帅兴元。李茂贞不接受任命，请求让李继密为留后。皇帝不得已，授给李继密节度使。从此李茂贞开始强大。副公与首亮等人从阆州准备向北逃往太原，奔赴商山，到达前原，被韩建的巡逻士兵擒获，立即斩了副公、守信，用囚车押送首亮到京城，在长安市上斩首示众。李茂贞呈上副公给首亮的信说，承天门是隋朝旧业，你只管计量练兵，何必进奉？我披荆斩棘拥立天子，天子即位后却废黜定策国老，对复兴的门生怎么办？门生指的是天子，副公的不臣服就像这样。甲子彦伯逃往太原收葬他的尸体，李克用为他伸冤，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爵。刘继曙出身微贱，逐渐在熙宗、昭宗时期显贵，多次升迁至枢密使。杨副公被贬斥时，皇帝任命西门仲遂为右神策军中尉、官军容使。当时李茂贞占据兴元，更加跋扈不轨，宰相杜让能与内枢密使李周延同以及西门仲遂谋划诛杀他，于是出兵任命四堂王李介批为京西招讨使，神策大将军李金遂为副使。李茂贞率兵迎战，在周至扎营，逼近兴平，朝廷军队溃败，于是逼近临高列阵，公开指责杜让能等人的罪过，京城震惊恐惧。皇帝坐在安福门斩杀西门仲遂，李周延同来向李茂贞谢罪，改任洛泉观，刘景轩为左右两军中尉。乾宁二年，李茂贞与王行瑜、韩建率兵入朝，李克用率军讨伐李茂贞，驻扎在渭北。 同州节度使王行时逃往京城，对刘景轩等人说，沙陀兵10万人来了，请侍奉天子出逃，躲避他们的锋芒。刘景轩正与李茂贞交好，所以骆全冠与凤翔卫将严圭一同胁迫皇帝前往齐州。王行时和刘景轩的儿子刘继盛放火抢劫东市，皇帝登上承天门，箭矢射中楼门。皇帝恐惧，傍晚逃出沙城，跟随的市民有数十万。到了谷口，人饿死冻死的1/3，夜里被强盗抢劫，哭声震山，转移到石门驻扎。李茂贞害怕，于是杀了骆全冠、刘景轩和严圭来解脱自己。天子回到京城，任命景务修、宋道弼接替他们，不久他们专权。宰相崔胤厌恶他们，徐彦若、王团担心祸患不能解除，稍微抑制崔胤来缓和与北军的关系。崔胤愤怒，弹劾王团结党宦官，不忠被罢免，不久赐死。流放宋道弼到欢州，景务修到爱州，都在灞桥被处死，将徐彦若驱逐到南海。于是任命刘继树、王仲先为左右中尉，他们尤其憎恨崔胤。当时皇帝嗜酒，经常发怒责罚身边的人，刘继树等人更加感到危险。在此之前，王子生病，刘继树带进内医公车让谢云很久不出来，刘继树等人一起告诉皇帝，宫中不可随意安置外人。皇帝不接受，下诏准许登记而不禁止，因此怀疑皇帝与车让等人有谋划，于是在外约定与朱全忠结为兄弟，派侄子刘希正与汴州官邸的官员成言谋划废除皇帝。恰逢朱全忠派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到京城上报季布，成言趁机说，主上严厉急躁，内外恐惧，左军中尉想废掉昏君拥立明主，怎么样？李振说，百岁奴侍奉3岁郎主是常事，乱国不义，废君不祥，不是我所敢听闻的。刘希正非常沮丧。皇帝夜里在院中打猎，醉酒杀了3名侍女，第二天中午10分宫门不开。刘继树见到崔胤说，宫中的情况恐怕难以预料，与王仲先率领王彦范、薛其沃、李时前、徐彦回总领卫士1000人破门而入，谋划立新军，没有决定。当夜宫监偷偷带着太子入宫，刘继树等人于是假借皇后命令说，车让谢云劝皇上杀人，用祈祷消除灾祸，都是大逆不道。两军军容知道此事，现在立皇太子来主持社稷。黎明在朝廷中陈列军队，对宰相说，皇上所作所为如此，不是社稷之主，现在应当让太子接见群臣。立即召集百官签署奏状，崔胤无法应对。刘继树护卫皇太子到紫庭院，左右军及十道底官于谭、程延等人到四玄门请求对策，士兵都高呼万岁。进入司政殿，遇到的人就杀。皇帝正坐在乞巧楼，看见士兵进来，惊吓得从床上跌下，准备逃跑。刘继树、王仲先按住皇帝坐下，用所持的香金杖在地上画着，指责皇帝说，某日某事你不听从我，罪状一，直到数十条才停止。皇后出来四处拜谢说，保护宅家，不要让他害怕，如果有罪只请军容商议。刘继树拿出百官奏状说，陛下昏乱倦于勤政，希望奉太子监国，陛下自己到东宫颐养。皇帝说，昨天与你们饮酒非常快乐，何至于此？皇后说，陛下听从君容的话。宫监扶着皇帝出司政殿，皇后扬言说，君容一心辅佐扶持，请皇上养病。皇帝也说，我久病，让太子监国。程延等人都高呼万岁。皇后将传国宝交给刘继树，走到皇帝车辇旁，左右10余人将皇帝关入少阳院。刘继树融化金属来加固锁具，李时前带兵看守。太子在武德殿即位，皇帝称为太上皇，皇后为太上皇后，大赦天下。东宫官署3品赐爵一级，4品以下升一阶，天下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群臣加爵优厚赏赐，想要讨好上下，改东宫为问安宫。刘继树等人都先诛杀来建立威严，夜里鞭打，白天运出10车尸体，凡是被皇帝宠爱的人都鞭打致死，杀了皇帝的弟弟穆王。李时前尤其苛刻，左右出入都要搜查，天子的动静立即报告刘继树。 皇帝的衣服白天穿夜里洗，食物从墙洞送入，下至笔纸铜铁，都怀疑是用来写诏书或制造兵器，不给。正值寒冷，公主嫔妃没有棉被，哀嚎声传到外庭。崔胤向朱全忠告难，让他出兵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。朱全忠封好崔胤的信给刘季树说，此人反复无常，应该对付他。刘季树拿信责备崔胤，崔胤说，奸人伪造书信自古就有，如果一定要以此为罪，请诛杀我而不及族人。刘季树轻视他，于是与他结盟。崔胤向朱全忠致歉说，左军与我结盟，不互相伤害，但我归心于您，并送上两名侍女。朱全忠收到信，愤怒地说，刘季树让我做两面人。从此开始离心。刘季树的儿子刘希度到汴州说明废立的根本计划，又派李凤本带着太上皇的诏书给朱全忠看，朱全忠犹豫不决。李振入谏说，树雕伊利的叛乱正是成就霸业的资本，现在燕奴幽禁劫持天子，您不讨伐无法号令诸侯。于是囚禁刘希度、李凤本，派李振到京城与崔胤谋划。这时刘季树想要杀尽百官，然后弑杀皇帝，挟持太子号令天下。都将孙德昭、董从实贪污了5000名钱，王仲先当众羞辱他们，督促偿还，牵连很多人。崔胤得知他们心怀不满，说，如果能杀死两位中尉，迎接太上皇，立下大功，这点小罪有什么可羞愧的。又派人秘密告诉孙德昭，割开衣带放入蜜丸传达心意。孙德昭邀请别将周成会，约定12月30日在安福门埋伏士兵等待天亮。王仲先乘轿子上朝，孙德昭等人劫持他，在东宫门外斩杀，敲着少阳院的门喊道，逆贼已被杀。皇帝怀疑不信，皇后说，可以献上贼首。孙德昭扔进王仲先的头，工人砸开门，皇帝出来到长乐门，群臣祝贺。周成会骑马进入左军，抓获刘季树。王彦范到楼前，崔胤事先告诫京兆尹郑元圭聚集万人拿着大棒，皇帝还未斥责完刘季树，万棒齐下，两人一起死于棒下，于是沉尸示众。两军之党死的数十人，宦官侍奉太子逃入左军，收缴传国玉玺。薛其沃死在井中，捞出尸体斩首。朱全忠用囚车将程延送到京城，再揭示斩首。刘季树等人被夷三族，任命孙德昭为检校太保、靖海军节度使，董从实为检校司徒、荣管节度使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姓李。孙德昭改名李继昭，董从实改名李彦弼。周成会也任检校司徒、拥管节度使，待遇相当于宰相，都称为福清济难忠烈功臣。画像挂在凌烟阁，留在宫中宿卫共10天才休息，用尽内库珍宝赏赐他们，当时称为三史乡，人臣中无人可比。起初延英殿宰相奏事，皇帝评判可否，枢密使站在旁边侍候，得以听闻。等到出去，有时假传圣旨说并非如此，多次改议朝政揽权。到这时，下诏按照大中年间的旧例，在延英殿奏对时，两位中尉先退下，枢密使在殿西等候旨意，宰相奏事完毕，在案前接受事务。李时前请求在屏风后记录宰相的奏对，皇帝认为侵犯官员职权，不允许，下诏将他与徐彦回一同处死。韩全慧、张彦宏都不知道来历，一同监军凤翔。韩全慧入朝任内书密使。刘季树被杀后，崔胤、陆绎在武德殿右廊见到皇帝。崔胤说，自从宦官掌管军队，王室更加混乱，我请求主管神策左军，让陆绎主管右军，这样四方藩臣就不敢图谋不轨。昭宗犹豫不决。李茂贞对人说，崔胤夺军权还没到手，就志在消灭藩镇了。皇帝听说，召见李继昭等人，问他们对崔胤的请求怎么看，回答说，我们家世代在军中，没听说过书生主管卫兵，而且罪人已经抓获，将军队交还北司更方便。皇帝对崔胤说，议论的人意见不同，不要主管军队了。于是任命韩全慧为左神策中尉，张彦宏为右神策中尉，都拜为骠骑大将军、袁义简、周敬荣为枢密使。崔胤愤怒，约定京兆尹郑元圭派人暗杀他们，没有成功。 韩全慧等人知道崔胤一定要除掉自己才罢休，于是暗示李茂贞留下4000精选士兵担任宿卫，由李继云、李继辉统领。崔胤也暗示朱全忠那条3000士兵驻扎在南司，由娄敬思统领。韩沃听说其，便两地军队交错戍守，多次劝谏崔胤。崔胤说是士兵不肯离开。韩沃说当初为什么召来呢？崔胤不回答。议论的人知道京城不再安宁了。韩全慧、张彦宏以及李彦弼联合肆意暴虐，宦官依靠他们而骄横，皇帝心中不平，有被斥逐的宦官都不肯离开，崔胤坚持请求全部杀掉。韩全慧、张彦宏见皇帝哀求，皇帝知道左右有人泄露消息，开始下诏用囊封奏事。宦官们又寻求数十名美丽之淑的女子侍奉皇帝作为内应，从此崔胤的计谋大多泄露。当初张俊叛渡之时，杨复恭因为军费匮乏，上奏借用一年的盐税和酒曲收入来供应费用，之后就没有归还。到崔胤时就说渡之财力已尽，无法供给百官俸禄，请求按旧制办理。韩全慧指使李继云申诉军中非常匮乏，请求将三司隶属神策军。皇帝无法推却，下诏罢免崔胤监管的盐铁职务。崔胤怀恨在心，全慧等人害怕皇帝诛杀自己，便与忌讳、彦弼、纪云勾结谋乱。皇帝询问林胡焕，林胡焕请求召见崔胤和全慧等人在内殿设宴和解。韩沃认为不如公开斥责一两个掌权大臣，允许其余人自心胡乱谋划，必然停止，否则人人自疑，灾祸很快就会到来，即使和解，凶焰会更加嚣张。皇帝于是作罢。这时朱全忠兼并了河中，崔胤用紧急诏书让他入朝，又写信说皇上复位是您的功劳，但凤翔方面入朝把功劳归于自己，现在如果厚道必定先被讨伐。朱全忠接到诏书返回汴州，率领全部军队讨伐全慧。皇帝认为他忠诚，又想让他与李茂贞一同立功，就下诏命他们合力，让崔胤写信给两镇，表明皇帝的意思。朱全忠攻取同州，汴军共70000人，威震关中。全慧等人哭着上奏说朱全忠即将到来，想胁迫陛下前往关东，将要图谋禅让。臣不忍心看到高祖的天下转移到别姓，愿到凤翔联合义兵讨伐元凶。皇帝没有答应，正在乞巧楼上，全慧情急，就在楼下放火。皇帝下楼，于是决定西行。彦弼等人因皇帝没有立即动身，更加悖逆，宫中尽所严苛紧急，皇帝与皇后相对哭泣，工人私自逃出都城，百姓崩溃沸腾，有的逃到开化坊依靠崔胤的府地自保，驴巷没有留下人家。凤翔军与左神策兵在宽阔的大道上布阵，长乐门外如同废墟。这时正是冬至，百官不上朝，皇帝坐在思政殿。当时彦弼先进入凤翔，全慧逼迫皇帝出宫，只有皇后、诸王数百骑兵护卫，皇帝穿袖袍，戴涂金帽，由右神策军跟随，实际上是天复元年11月壬子日。全慧等人于是焚烧宫城，忌讳彦弼想劫持百官跟随天子，李德昭等人按兵护卫，百官才得以幸免。李茂贞让皇帝居住在周至，朱全忠攻取化州，下令为自己辩解说我接到诏书和宰相的书信命令入朝，等到了之后都是假的。逆臣全慧震惊天子，胁迫车驾出宫迁移，暴露在草野之中，我应当入朝对质陈述情况。当时公卿都在长安，多日听不到朝廷的敕令谋划。崔胤派王溥去见朱全忠说皇上还在周至，您应当迅速进军。群臣卢志友等人向朱全忠上书，请求向西迎接天子。朱全忠回答说进军就像胁迫君主，退兵则辜负国家，但怎么敢不尽力。崔胤率领百官在灞桥迎接朱全忠，进入长安住了一夜后向西进发。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到来，带着皇帝进入凤翔，随从臣子只有3-4人。朱全忠派杨达、裴柱进入凤翔向天子呈上表彰。便部将康怀英在武功袭击打败李继昭，斩首俘虏6000人。全慧害怕，向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写信给朱全忠，劝他抓住崔胤，洗刷天下人的诽谤。朱全忠不回答， 禁军驻扎在凤翔东侧。李茂贞登上城楼大声说，天子在这里躲避灾难，谗人误导您前来，您应当入朝觐见。朱全忠说，宦官胁迫惊扰车驾，我率兵问罪，迎接皇上东归。您不是同谋者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第二天包围凤翔，李茂贞不出战。皇帝派宦官下诏命朱全忠退兵，朱全忠不奉命。使者再次前往，朱全忠听从命令，率兵攻打滨州，李继辉据城三日才投降，扣留了他的妻子，又让李继辉守城，回军驻扎三原。崔胤与郑元圭来到三原，邀请劝说朱全忠。朱全忠也自己听说李茂贞将要出战，转移到渭北扎营，占据高地，交战不胜。朱全忠夜间进入周至，攻取蓝田，又驻扎在三原。当时李克用攻打磁州、袭州，救援凤翔，朱全忠返回河中。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多次作战不利，朱全忠攻取晋州、汾州，李嗣昭逃回河东。朱全忠说，这是李茂贞所依赖的，如今失败了，他怎能持久。崔胤又劝说朱全忠，宦官们图谋拥戴皇帝进入蜀地，并且哭泣。朱全忠握着他的手，于是定下计划迎接天子。恰逢朱友宁在莫负打败骑兵，居民都入城自保。朱全忠用精兵五万与李茂贞决战，骑兵大败，尸体倒下一万多，李茂贞帐下800人被俘，于是据城自守，从夏天到冬天，战事连绵不能解，胜败大致相当。援军有十余营垒，多次被朱全忠骚扰袭击，不能前进，城中日益困乏。朱全忠因此攻取凤、夫、方、城、龙等州，并随时劫掠以补充军饷，所以能够不缺粮。李茂贞怀疑皇帝与朱全忠有密约，增加甲士守卫宫殿。起初皇帝到凤翔，有数万只乌鸦栖息在殿树上，称之为神鸦。不久乌鸦不再来，人们感到恐惧。全会等小人既已是窘，互相怨恨，不再有长远考虑。当时才用短缺，皇帝减去自己的御膳赐给全会等人，全会等人三次推让，皇帝说，难得的时候想同享滋味罢了。李茂贞吃腌鱼觉得味美，皇帝说，这是后池的鱼。李茂贞说，臣养鱼以等候天子。听闻的人都惊骇。这时朱全忠的军队攻打东城，焚烧桥梁激战，部将李继宠出将，李茂贞害怕，密谋诛杀宦官以缓解祸难。先写信说，祸乱的产生全会是始作俑者，事变仓促发生，所以迎天子到此，而且您未到时，害怕其他盗贼欺凌，您既已立志辅佐社稷，请奉车驾还宫，我愿意以敝军跟随。朱全忠答应，但军队逐渐逼近城墙，大声呼喊三次，齐军都跳下壕沟，没有斗志。皇帝召见李茂贞、全会、晏璧及宰相苏简、李继吉、李继忠商议，合议已定，宦官又阻挠作罢。另一天皇帝召见李茂贞等人说，十六宅诸王每日上奏饿死的有十分之三，王、公主、夫人都隔日进食，现在又将耗尽，怎么办？都不敢回答。有卫士十余人叩击左营台门，拦住全会骂道，攻破益州，饿死十万人，只是因为军容是几个人而已。全会到李茂贞处叩头诉说，李茂贞道歉说，士兵们知道什么？又向皇帝诉说，皇帝不答应。李继昭见到全会说，从前杨军容攻破杨守亮一族，如今跳旗又要攻破我族吗？骂他，于是出将。宦官多次传言援军到来，都互相庆贺，百姓笑道，骗我吗？这时朱全忠会合四镇兵力十余万，营垒相连，昼夜进攻。城外士兵骂守城者说，劫天子的贼。守城者也骂城外说，夺天子的贼。各镇见到崔胤的檄文，都狐疑不出兵，只有青州节度使王世范攻取兖州，袭击华州，李克用攻打晋州，以为援军。朱全忠害怕，包围更加紧急。全会等人一向狡诈阴险，常被朱全忠、崔胤忌惮，于是请求先杀全会等人以迎接天子。皇帝既厌恶宦官胁迫迁都，而李茂贞又是其党羽，朱全忠虽然表面顺从，终究悖逆，都不可依靠。想寻信乡汉， 依靠赵匡宁，但无法离开，于是定计归附朱权中，以缓解眼前的灾祸。天复三年正月，李茂贞请求派使者告谕朱权中的军队，诏命崔构带着宦官郭宗惠前往。出发后，又命工人宠言持马去见朱权中，宣示密旨，于是让蒋玄辉入宫护卫。初二日，李茂贞单独觐见，直到傍晚，权惠、晏红恨极，到了吃饭时，连勺子都拿不住，自知大势已去，既无所出，垂头丧气。皇帝在东横门召见韩沃，握手流泪。皇帝说，现在先除掉四大恶人，其余按次序诛杀。于是八个内侍在庭中听候受命，每两个内侍由十个卫士取一颗首级。不久，权惠、晏红、易简、晋荣都被杀。随即诏命第五可范为左军都尉，王之谷、杨前朗为枢密使。王之谷领上院，杨前朗领下院。纪云、纪慧、晏弼都被处死，李茂贞收取了他们的辎重。当夜，诛杀内诸司史韦处廷等22人，全部将首级装入布袋，诏命蒋玄辉、学士薛乙举送给朱权中，说这些都是不肯让车驾东归的人，已经斩了。朱权中大喜，便告军中，任命姚继为骑，变通河使。朱权中写信给李茂贞说，宦官登上城垛骂个不停，说奉王命，是这样吗？李茂贞害怕，又诛杀小使李继仪等十人，于是打开营垒大门。朱权中人攻打北垒，皇帝派宠言赐给郁金香宝器，让他停兵，又搜捕杀死宦官70人。朱权中也让金兆尹诛杀党羽100余人。天子进入朱权中的军营，朱权中拟手素服，在客省等待治罪，传呼撤去三丈，有诏书赦免朱权中之罪，让他穿朝服觐见。朱权中伏地哭泣说，老臣位居将相，秦王无方，使陛下落到这个地步，是臣的罪过。皇帝也呜咽，命韩沃扶他起来，解下玉带赐给他，召他吃饭。皇帝看到卫兵中有人愤激的样子，于是故意解开鞋带，看着朱权中说，替我系上。朱权中跪着系鞋带，汗流浃背，而左右无人敢动。当夜，皇帝三次召见，朱权中都辞谢，朱友伦带兵护卫皇帝。李克用率军离去，皇帝回到京师。崔胤、朱权中商议，在内侍省将第五可范等800余人全部诛杀，哀嚎之声传遍道路，只留下几十个老弱，已被宫中洒扫。崔胤认为镇州人性情谨厚，就诏命王荣挑选50人为刺史，内诸司由宦官主管的全都罢免。于是追还各道监军，就地处死，其财产登记没收。下诏将宦官胁迫迁都的情况以及朱权中迎接车驾的始末告知各藩镇，罢除监军院，都参照国初的旧例，以30人为定额，穿黄衣，不得收养子。内诸司都归省或寺管理，两军内外八镇兵全归六军管辖。朱权中返回汴州，皇帝因第五可范等人无辜，颇为悼念，写文章祭奠，从此宣布诏命都使用工人。当初刘继树专权废立，宦官都参与其事。皇帝复位，只诛杀了刘继树和薛其沃几族，其余赦免不问。后来又后悔，逐步诛杀，群患渐渐不安。当时皇帝已被幽禁受辱为戒，能励精图治，多次召见群臣询问治道，有志于中兴，但权惠与崔胤争权，从外面召来强臣，劫持本朝，互相吞咬，最终用关东军队穷追猛打，大肆诛杀。军策虽轻，但朱权中的势力于是膨胀，皇帝最终被弑杀，唐朝因此灭亡，其祸根在于权惠、晏红。赞语说，袁绍诛杀常侍以逞私愤，而曹操遗憾作崔丞相杀尽宦官以快心意，而朱温篡唐，大抵假借在外权柄，以内攘奸人，则大臣专权，王室卑弱。汉唐相隔500年，生乱取王仍蹈同一轨迹，并非天意废黜，而是人谋错乱才如此啊。